两家富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家富难。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天气？你觉得嘞？
凉凉的吧。
好，凉凉的。但我们今天又有，就是我的朋友来当我的来宾了， yeah! 真是太好了。对，你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啊。
好。请开始啊。
哦，我是要叫我什么？我是吃吃。
好，吃吃。然后呢？
星星富男。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你可以叫星星
富男的大学同学。
嗯，
但是
没有，我们是大学同学吗？我们是大学认识的人吧。
哦，好啦。
哦，
曾经一年的大学同学。
嗯，他后来念一念就突然跑走了。
我哪有，我还是
跑到隔壁的系。
隔壁栋。
对，隔壁栋。对，然后现在在当小小兽医。
现在就实习兽医实习生。
兽医实习生。对。然后这次在我人生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欸，他应该是我赖通话就打赖通话聊天最久的女生。对，
然后都不说。
因为我们有一阵子真的很着迷玩传说对决，我们每天都玩到三更半夜，对不对？
对，我现在还是很爱啊。
你现在还是，因为我前面有一阵子觉得太忙了，我就没有时间玩，他就自己默默耕耘。
我都很厉害。
我们那时候真的玩得很疯哎，我们一直狂氪金哎。
对，现在还会啦。
我们一直狂买盛典哎。
真的很赞哎。
对，你最强的是什么角色？还是克里希吗？
不是，
那你是什么？
是貂蝉吧？
你知道为什么我在那个仿纲上面写台大克里希吗？因为我才是台大貂蝉。所以你现在貂蝉比较厉害哦、喔。
嗯，对。
大家有想听这个吗？就好，好好笑。对，然后我记得每次中午要跟他吃饭的时候，他会问我们说要不要吃饭，我心中会犹豫一下下、
欸，
因为他们都会一直很想要吃凉面，他们会一直很想要吃那个学校后面的巷子里的凉面，
只有我而已。
对，为什么我很喜欢那凉面？你可以告诉我吗？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没什么胃口，然后但又想要吃有味道的东西，就不想吃饭。
可是很多东西都有味道啊。
不想吃热热的东西，
可是凉面有 Seven 就有啦，为什么要吃那间？
不一样，
那间到底有什么特别好吃的？
我也不知道，但它、就是、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啊，
有啦，
没就没有。Oh. 我们就去吃过一次啊，而且那时候是夏天，我它是不是没有冷气？
有啦，这不很强而已，
只是很不凉而已。而且我记得我坐那个位置旁边还在煮汤哎、欸，超热的，我坐那边就觉得好热，为什么来这边吃凉面？
煮汤、欸，但他的汤很好喝，我很喜欢喝的蛋花
汤。
对，
味
噌
蛋花汤，对，好啦。但我不知道，但凉面没有很便宜耶，我觉得。
哦。
普通吗？
就但比一般的飯
那个公馆不是有一间，那间很贵耶，我觉得。
真的吗？
哦、嗯，你有吃过吗？
吃过哪
一間。我家凉面那个公馆的那一间。
好像没有。
他以前在他对面开了一间二店在正对面哦、喔，就倒掉了。最后又剩下一点了，又回来了，
好奇怪、啊。
而且我去吃过，我觉得蛮好吃，但真的太贵了。
是一碗要90块吗？
哦，差不多。
那好像有吃过。
对，它有那个汤啊，什么什么的。
哦、
嗯，
但太久了。
但真的太贵了，我没办法，我现在就只能一直吃那个学校餐厅的素食。
很赞，阿姨都会帮你夹菜。
对，然后次今天邀请他来，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
哇
的小少女，对。因为我们每次要想要讲一些就无微不微的时候，就会很犹豫说要不要在这次在的群组讲，
怎样啦？
因为不是，因为我们讲一些就太没水准的，我怕你又听不懂，然后听不懂你又会问，然后问了我们又不好意思解释。
哦、没关系啊，我会传要不要来我家看猫咪的图。
可是那很轻微啊。嗯，对，那你知道出淤泥而不染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你家住在土城，在我心中就觉得哇，土城是一个哇
哇乡下地方嘛，
感觉要穿防弹背心的地方，
怎么可能？
没有好，对，然后我们今天 就要一起来讨论一些人际生活里面会遇到的烂事。
嗯，
对。然后在讨论之前，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什么游戏？
你很会接梗耶，你好棒哦！你好商业化，不会是台大子鱼耶。
我这种小场合见多了。
我们的口头禅杜绝计划，
嗯，
因为 我在剪我上一次的录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真的很爱讲那个，就讲一讲，我就会说嗯对，嗯对。然后我自己听，我就觉得干，我也讲太多次了吧。
嗯，
然后，嗯，对，然后我想要剪掉的时候，我又觉得真太多，多到我剪不掉。我觉得大家听起来一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改善这个事情。所以叫我就是一直讲某一个口头禅，他就会揍我，
好，
打我一下。
太好了。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就我在剪录音的时候啊，大家都不是大家，我我都很常会发，就会清喉咙，就咳咳咳之类的，就这个声音今天也不能发声，只要有谁发声这个声音，我们就打对方巴掌一下。
到时候就要变成要剪那个巴掌声。
没有，大家应该很想听打巴掌声音吧？对，好，然后我们今天就要分享一些人际生活里面的小烂事。你要先分享第一个小烂事吗？
好啊。其实我觉得我好像生活上常抱怨的烂事，最近好像抱怨室友比较多。
对，
但他也没有说特别坏，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会很想嫌他，就对了，很烦。那最近就是最让我印象深刻，
嗯，
好官方，就是最严重的。
那先大家交代背景啊，就你是住在宿舍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
然后你跟他是你们住双人房。
我们是双人房。
然后你的室友是一个大学妹妹。
对，
你也是大学妹妹啦。
我也是啊，我还没毕业，我还在实习。
对，你是大学妹妹。对，反正你的室友是一个更 UK 的大学妹妹。
然后他就是常常会玩到很晚，然后才回来，大概一两点的时候才回来，
哦，
不或者是甚至不回来。
你最近比较常抱怨他哪什么方面啊？
嗯，
太晚回来吗？
太晚回来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也都蛮晚睡的。
哦，
然后但是
洗澡唱歌。
对，哦对，前几天我真的要气死，因为我在赶报告，然后我就很认真在看 paper， 然后他一进来就从开门哦，我就听到声音，然后我想说什么，他就开始一进门就开始那边哼歌，然后一直唱那个什么徐佳莹的你敢不敢。受不了，然后他这样一边哼歌
一直狂唱同一首，
没有，他好像有交替另外一首，但我忘记是什么，因为那个徐佳莹敢你敢不敢，我超级超级深刻，因为我就觉得好烦哦，喔，然后就好像也没有很好听，
所以重点是不是不好听？
也是吧，就
是因为不好听，所以就更 annoying。
对对对，所以我就默默戴上耳机，然后把声音，
哦，
音乐声音放超大声这样，
哦，
然后就开始发现实抱怨他。
我那天看到，我们就觉得这次好小心眼，怎么连人家洗澡唱歌也要管？
哦哟，
没有，欸，可是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我昨天有跟珍珍讨论这个问题，
什么？
就是室友洗澡唱歌这件事情。
嗯
的 annoying 程度是不是跟他唱的好不好，跟他的音量有关系啊？
我觉得有吧，但是我觉得你要看你跟那个室友熟不熟哎，
欸。哦，可是感觉妹妹好像觉得跟你很熟啊。
哦，对啊，好奇怪，他什么事都跟你讲，他的感情事也会跟我分享。
对，他就觉得你们是妈鸡啊。
可能他平常没什么人可以聊天吧。也不是啊，
他很多朋友，他就是比较少女生朋友，
好像是
有
可能，
对不对？因为他感觉跟很多男生很好，在那边讲妹妹的闲话，
希望妹妹不要听到这集，
我根本就不认识妹妹，
我不要推荐她。
对，
嗯，
所以是，欸，我那时候是觉得，你觉得到底是室友唱歌音量比较小声比较 annoying， 还是就是大声比较 annoying？ 我觉得比较小声比较 annoying 哎，欸。
我个人是会觉得不喜欢，因为你太小声，我就不知道你在碎碎念什么，所以我会想要知道你在讲什么还是唱什么。
哦，
所以你如果不管好不好听，你我会觉得唱出来会比较好。
对，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因为以前住宿舍，我也有住过那种四个人的宿舍，就我觉得有人。 就是因为不想要吵到你，所以讲话很小声、
哦。
但是又没有那么小声的时候，就会觉得更 annoying 哎、欸。但是又觉得他都已经就为了我，所以讲话很小声了，又不忍心骂他。对，我就想说你可以大声一点讲，但那时候又不熟，那时候大一比较青涩，就也不会就不好意思说，你可以大声一点讲啊。
这、嗯、让我想到我之前只要朋友打电话来，我都会跟他说，哎、欸，不行，我室友在，我不能讲电话。然后。我同学就会辱我说你赶快接啦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那我不能讲话、啊，然后到后来变成我讲话就超小声。
你说我们在打传说的时候吗？
不是，是我朋友
谁打电话给你？
不是啊，就普通朋友，普通朋友，
女生吗？
对，女生，
真的吗？
真的啦，然后他就只是来打电话跟我抱怨他生活上的事情而已。
嗯，
对。
那妹妹感觉没差吧？
对啊。
还是其实妹妹的现实都一直在骂你，
没有啦，我也很想讲电话啊。
哦，
嗯，
还有什么吗？没有，要讲的故事根本就不是这个。
就是最近期啦，之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原本都想说我人生中可能不会遇到这种事，
哦、
就是之前大概前几个啊，在开学前还没开学的时候，大概。妹妹就有一次，我好像去洗衣服，然后洗衣服回来，我就发现，怎么门是开着，然后，厕所的门好像有半关的感觉，然后我就发现地上怎么都是一堆，背包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袋子东西，就是散落一地这样，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室友妹妹回来了，然后我就发现她好像疑似有呕吐的声音，然后我就有点想说，她是。
你说你那时候在房间里面，然后他进来，你没有发现、喔？
没有，是我要，要从外面刚进房间的时候发现的。
发现东西散落一地、就是。
对对对，发现因为我只是离开房间一下下而已，
哦、
然后
他在那个空档回来了，是不是？
我就想说，才一两个小时前，他不是才跟我开心的说，学姐，我今天要出去玩哦、喔，然后很开心的跟我说拜拜。
才一两个小时哦、喔，怎么可能？好，继续。
反正就是他那天就。疑似喝的烂醉，然后就抱着马桶一直狂吐，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哇，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好紧张啊！我就赶快传讯息跟同学说，怎么办？我的室友在那边，喝的烂醉，然后开始呕吐，我该怎么办什么的。然后后来他没多久，他吐完，然后就开始去洗澡，然后他洗一洗之后就出来，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说，你还好吗？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不好，然后他就直接。进棉被，然后开始睡觉，然后那些地上散落一地的东西，它就都就是还是在那边。Oh. 然后我后来，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妹妹进来之前，我又打算要去洗澡，所以在发生呕吐事件之前，我就那个时候我都是还没洗澡的。然后我想说，要等妹妹吐完洗完澡，那我应该也可以去洗澡了。就我一打开进去。全部都是呕吐味，
真的假的？
然后地上还有他脱下来的衣服，然后都直接丢地上。我觉得天哪，那我要怎么办？我要洗澡
哦。
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传讯息跟同学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就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然后我同学就很淡定跟我讲说，哦，我之前也遇过啊。然后他就开始告诉我说我应该先怎么做。对。
那他给的 SOP 是什么？
没有，他就是一直在一旁。就是边笑，然后边跟我讲说，他就说你就用那个什么清洁剂去喷那个马桶，可以把那个味道盖掉啊，然后反正他就是教我怎么清马桶啊。
哦，教你怎么清马桶，OK。然后呢？
然后反正我就后来我就拿了垃圾袋，把他的衣服就是丢在地上的衣服，我就把它包起来。然后包起来之后，我就。把衣服放在垃圾桶的旁边，然后因为我同学就跟我讲说，你要特别注意他哦，这种喝醉的常常在睡觉的时候睡到一半会突然爬起来，就因为有突然想吐的感觉，然后他就突然爬起来，然后又找不到可以吐的桶子，然后他就可能吐在他的床上，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你就赶快把他的垃圾桶然后放到他一起床随手可得的地方，或者是给他一个袋子什么的，或是如果你不想给他垃圾桶，那就把他书包给放到旁边去。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假的这么夸张哦？然后我就很害怕他真的爬起来吐。然后
我觉得你同学很专业。
对呀、啊，我就说
他是什么同学啊？
反正后来 来我就赶快去拿了两个垃圾袋，然后我就把它放在他的桌子上，然后反正厕所清一清之后味道也好像没有那么重，我那时候清的时候还戴着口罩清，我真的是受不了，然后我就、我忘记我没有戴着口罩洗澡，反正我就安然的把澡洗完了。
里面就很臭是不是？
对，就味道很臭、啊、就不知道哪里有沾到呕吐物还是哪里
没
清到，
没有，那个气味就散不去啊、对啊，
有可能，对，然后就有点可怕。然后我同学就一直跟我讲说，就等着明天妹妹起床感谢你，可能会送你一个小蛋糕啊什么的、那我就很期待说明天是不是会有什么礼物、结果隔天一起来，妹妹看到我就说，哦，学姐不好意思，昨天谢谢你，就这样。我气死，可恶，我蛋糕
嘞。所以你是因为没有礼物所以生气吗？
就
我觉得再有谢谢你应该不错了吧。
哦，对啦，但就觉得不痛不痒。
没有，可是我就觉得，我会觉得他是不是也觉得很拍死，他也不好意思。
对。
讲太多啊。
哦，就他就想要就这样。
快结束，讲到什么都没发生过。
有可能。
对啊。
但我不知道哎、如果是我就会觉得说好像造成别人困扰，然后就要多给他一点奖励啊、对啊，
因为我们比较有社会历练啊、
屁啦，
因为妹妹年纪比较小，她不知道这些礼数，
怎么可能，她的感情史很丰富，
所以她都是送礼物，她没有送过礼物啊、有
是
不是在那边讲妹妹的闲话。没有，妹妹希望你没有听到。
我要封锁你。没有啦，
但我觉得你很有爱心哎、
会吗？
因为我同学的故事是，他是住那个学校宿舍，他们是就是四人房，就是上面是床，然后下面是书桌的那种，对。然后有一天就深夜哦、然后有三个人都睡觉了，包括我同学，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半夜的时候就回来了，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听到声音，但也没有讲，因为那时候你很晚，他们就躺在那边。然后同学比较浅眠，他就被就有人进来，他就醒过来了，对，然后就说哦，那个室友回来了，他也没有想太多，对，然后他室友是在他们是同一条上铺的，所以他室友睡在他的脚下，对，然后室友回来了，他就听到就东西丢在地上的声音，然后就听到就有人爬梯子上来，对，所以他的室友就爬梯子上来，然后就躺下去了，就想说哦，他应该很累，他要睡觉了，所以他脚就一直踢到一个硬硬的东西。
是什么？
他就想说怎么会有一个硬硬的东西？
是他的头吗？
不是，然后硬硬的东西不是，然后是他一直听到一个硬硬的东西，然后他就觉得很怪，然后最怪的是那个室友就突然一直发出的声音，
天哪，
很怪吧？
好可怕哦！
对啊，然后就他觉得很可怕，然后那个声音就是很规律，就可能一两分钟，他就室友觉得一次，他们就觉得太怪了，然后有一个人就终于受不了，就下去开灯。然后他们、没有，他们好像没有开灯，他们三个人就这样坐起来。然后就相视，然后就互相看，然后就讲话也很小声，就说他怎么了？好像喝醉了。对。不是不是，然后你知道他们怎么处理吗？然后我同学坐起来之后才发现，哇、他脚踢到硬硬的是他的鞋子，他根本没有脱鞋子就爬上去，因为他喝醉了，他根本没有换衣服，他穿着靴子，然后穿马靴在上面睡觉。
好。
然后为什么会发出那怪怪的声音？因为那个人一直在吐。
他就吐在他旁边吗？
他就平躺着，但是他不在吐吗？那然后他就会侧着，然后那个吐就从他的嘴角这样一直流下来。
他们有拍照吗？
他们没有拍照，因为他们感情没有那么好。他们是那种、
就是互不，
对对对对，井水不犯河水的那种室友、对对对。然后他们就看着他，想说要怎么办。
天
哪！然后他们一直想说叫他起来，我们去洗一洗之类的。就那个人好像喝真的太久，怎么叫都叫不醒。
结果怎么办？
他们就想说没办法，就放一个塑胶袋在他这边，就让他继续吐。
他那个味道不会就是充满，
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真的假的？
他可能。我觉得那告诉大家，就没有吃太多东西就不会有味道，做出来都是那个酒胃酸跟水酒水就比较还好。对，
原来
对我听到这故事我真的超惊讶，我想说你们怎么没有帮他怎么样？因为躺着一直吐不会把他噎死吗？对不对？可能会噎死吧？真的。对啊，会不会对不对？
有可能吧，我是不知道人啊。
我觉得躺着一直要吐。感觉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噎死的感觉吗？
会啊，有可能。
对啊，我就觉得说你们怎么那么那个？那我说后来怎么样？ 那时候后来，然后因为我同学那时候在上班，他就很早就起床了，就起床的时候，那个喝醉人已经醒了。
嗯。
然后他醒来的时候，那个人就发现那个人好像就洗完澡回来，
嗯，
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怎么可能？
真的假装什么事没发生，他们四个人就一直没有说破这件事情。那个人也一直假装好像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生，很怪吧？
怎么可能？
那个人也没有谢谢，
好尴尬。好
啊，对啊，
好像妹妹有比较好一
點。对，我就是你很有爱心，你还要帮他怎么样？
啊、
我同学就继续睡觉哎、欸。
我觉得是因为是应该他们也觉得不帮他怎样，他们不就是他不会影响到他们生活啊，所以他就。
Oh.
没有去帮他清理那些东西。
哦、嗯，对， 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 我就觉得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讲这个觉得超怪。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真的要大家想呼吁大家要体谅喝醉的人。
哦，
对，我觉得不要太多次的，都是在可体谅范围内。因为我觉得大家那个年少轻狂的时候，很容易就不知道自己的那个界限在哪里，就很容易喝得太醉。
还好啦。对
啊，我人生喝了一次那么醉，然后要被人家送回家之后，我就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就都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就喝，假如35杯会醉，就喝34杯。
是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都知道哎、欸，因为那时候意识很涣散啊。嗯，你知道到有一点就是很懵的时候，微懵的时候就要停下来了，要
停、嗯、
要对，大家知道自己的酒量啦。对，你没有这样子喝过，对不对？对对，他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土城小少女，
土城小少女。
对，所以第一个要呼吁大家要体谅喝醉的人，
好啦，
体谅不常喝醉的人啦、啊，没有那么、
哦、
如果太常发生，我真的也会气死哎、欸、哎、欸，对，我就想到喝醉的。好，没关系。
怎么样？你
没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她以前跟男朋友同居，然后我记得她也有抱怨过，有一天男朋友喝太醉，然后回来就一直吐。
啊、对对对对对，我就记得好像有这类的事情，好像有在男女朋友之间抱怨过。
对对对对
对，
抱怨过。
然后女方就很在意这件事情。
哦。
对，然后但我也遇过一次啊，我说遇过妹妹喝醉的这件事情，就不觉得不会说这么生气啊，
这么生气、欸？我觉得男女朋友的时候又不一样
哦，
因为男女朋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到底是跟谁喝可以喝成这样？
哦、了解。
对，我觉得男女朋友气的点
不一样、啊，
更多。我觉得妹妹气的点，妹妹气的点就只是就是觉得很麻烦吧，
哦、
麻烦跟。就是干扰到自己正常生活，就会觉得有点不开心。
对，
那你有觉得就怎么样的朋友，你会愿意帮他喝？就是他喝醉，喝到那么醉的时候，你愿意就是帮他清理啊之类的吗？
怎么样的朋友？
你就要到怎么样的地步？
我觉得，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诶、欸
嗯。
就是嗯，我通常都会看我跟那个朋友的。好的程度就是平常我们会不会互相帮忙啊、
嗯、
可能课业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课外的事情，就是可能偶尔遇到什么节庆的时候他可能会送我一点什么吃的啊，像我像我中秋节就会送别人，所以我就在做人情。
对，我当时说的那个月饼是他送我的，我觉得超好吃。
耶、yeah, 谢谢。对啊，就是如果他平常也都很帮我，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那我也要帮他，就是好像终于有机会可以让我回报。
哦、oh, ，
对他之前对我的好，
所以你这件事情会抱持着一个回报的心情，
对对对对，
做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但或者是就是像是妹妹的话，就是因为她其实自己本身人就处理得很好，她只是一些脏污啊跟一些衣物就没有处理，这个我就觉得好像什么人我都可以，就是至少可以做到。但是如果像是你说那个什么、oh. 那个你的朋友室友。吐从嘴边流出，我就觉得你要我去清那个吐好像有点困难，所以我就
跟那个吐跟厕所吐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其实妹妹都有準
確，那是新鲜的吗？
太可怕，我不想想象。就还是有差啦，我觉得。
哦、
就感觉对。
那我们现在一个情境题，
好，
就是好，我们今天出去喝酒，然后我们就很多个人，
嗯哼，
然后你旁边那个人就喝得很醉，
嗯，
然后再吐了，你会照顾他吗？还有别人哦，就那时候责任分散了，你觉得你会照顾他吗？还是看交情？那个时候
看看那个人有没有跟谁更好
哦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
我觉得不错，不错，我觉得这回答很好哎，
因为有时候我可能
跟他更好，那个人责任更大，
对
不对？
没错，就会好像他更应该要去照顾他了，
我都可以想象，要是那个人没有帮他的话，别人就会说，哎，他们是不是感情不好？他们这就只是酒肉朋友，
没有，
他
就是
先长。他那天喝醉，他都完全没有理他，
变成
还是我跟思思去弄的，就一直，
一直跟他亲，
一直散播这种风凉话。嗯，
对，所以还是要看交情呐，
啊。好，那我们喝醉的话题到此为止，然后我们要下一个是比较可能职场上啊，或是学校比较容易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在这边讲这个，我都觉得有点小嘴软，因为真的是就我这礼拜发生的事情。好，反正就是我现在是研究生嘛，对不对？
嗯，
然后我现在是硕一啊，然后我就是一个研究生菜鸟，
嗯，
对，因为我就很多事情都还在摸索啊，我实验也还在摸索，
嗯，
然后就是研究生很多那种小很多杂事要做，那种事情我也在摸索，
嗯，
对，然后学长就会教啊，然后我就会学啊。然后那天遇到礼拜一，我遇到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研究室人其实很少，
嗯，
然后就一个学姐，
嗯哼，
对。然后我那天一进研究室，然后学姐就突然，因为我们是坐那个旋转椅嘛，讲得超低调，她就突然转过来面对我，然后我就想说干嘛？因为我们平常进研究室顶多就哈 hello hello 一下而已，
嗯，
对。她就突然转过来面对我，我就想说。嗯，他就露出一个欲言又止的脸，我就想说干嘛？为什么？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说怎么了吗？他就说：“哎，那个，我想说要把那个期末计划给你写。”
嗯，
我就说为什么？我现在仔细回想，我想说，
嗯，
我那就说为什么？这问题是太尖锐吗？太反弹了吗？
看你怎么问吧。
我就说为什么？
那有一点
太强硬了吗？
为什么？
就为什么？不是，我就要跟大家讲这个背景，因为他的那个他想要让我写的那个期末计划，就是老师的研究计划嘛。
嗯哼。
对，然后老师的研究计划的实验都是学姐在做的。
嗯哼。
对，然后那个实验那个研究计划，我大概知道在做什么，
嗯，
但我实验我都没有参与，
嗯哼，
对，然后那 data 也都不在我这里，所以我就我第一个是觉得说为什么是要我写，
嗯嗯嗯，
对，然后第二个就觉得说就是学姐写不是比较快吗？因为实验都是她做的，
啊，对啊，她比较熟悉，
就她做比较快，然后我就问她说为什么，然后她就说她那时候就有一点卡卡的，然后就说，
嗯，
啊，因为我十月的时候。实验会变很多啊，就有点忙不过来什么什么的。我那时候我赶着去上课，我那时候赶着去上课，我就跟他说：“哦，那先这样，我先去上课。
嗯嗯嗯”
对，然后要打我一巴掌吗？哎呦，我真的好老痰哦。对，然后我就去打一巴掌，然后去上课，然后我上课的时候就有问同学。问一些就是在研究室比较资深的人，然后就问他们说：“哎，欸，就是学姐要让我写期末计划，欸，这件事情合理吗？”
嗯，
他们都觉得说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合理啊，你不要接受，你不要就因为自己一时好心，然后就揽下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对，然后我就想，然后我就觉得好，大家都说这件事情不合理，那我就觉得我有那个立足的依据，我就回去就看到学姐，然后我就跟学姐说，
嗯，
就是。我那时候讲的，我觉得我那时候态度应该蛮好的，我就说要不要学姐自己写啊？因为就是研究都是你在做，我觉得你写会比较快。
Uh-huh.
他说可能我那时候会很忙欸，然后我说，uh-huh. 那我跟就那个工读生可以帮你做实验啊。
哦、oh. ，
然后就突然有点讲，突然讲不出话。
谁讲不出？
学姐都突然讲不出话，然后就说他就说话就转回去了，就说那我再想一下。对，我的故事大概这样。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这是有一个人际关系危机耶。 我觉得在这里让我心情复杂的点是，第一个我会觉得，因为那是研究计划嘛，所以那就是其实是就大家的事情，是研究室的事情。对，我就觉得从一个我特别那个，我就觉得从一个比较大的观点来说，就是我可能也有一部分的责任，就是可以写，就是要写，对。但是我又觉得说，我又没有很想写，因为我觉得我要写的话，我整个要从头开始，我又觉得很麻烦。
哦，
对啊，
那准备很久。
对，而且那也不是一个刚开始的计划，就是它已经到最后面了，所以你要写，你前面都要全部重开一次，我就觉得很麻烦。那已经到两三年了，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让学姐写不是比较快吗？对，我还就是靠着这个信念支撑着我婉拒了这件事情。对，
那后来那个学姐有就是
学姐之前就没有再提那件事情了。
哦，
对，因为他那时候问我的时候，我就有在想说会不会是老师想要我写。
嗯哼，
对。但我就想说，我就觉得其实应该没有，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老师要我写的话，要么就老师会自己跟我讲，
嗯，
要么就是我问他说为什么的时候，他会说老师要你写，对不对？
哦，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代表说这件事情他一定没有问过老师，因为他就是自己偷偷要偷偷想要偷偷给我，对，
哦，
我就是台大柯南，我有些蛛丝马迹就推自己推理，觉得应该是这件事情，
应该是
对
那个学姐在。就是在研究室或是在就是系上的关系，
嗯，
就是人品啊，或是一些大家对他的想法是好的吗？就是他的印象，还是他就默默无闻这样？
我觉得比较默默，然后好像没有，
uh-huh.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很不想要这样子就觉得他不好，就是他跟一个大家风评很差的人很好。Oh.对，然后那个人毕业了，然后学姐也毕，
哦，我知道。
对，对我就不想要用，因为他跟那个人很好，
嗯，
就觉得他也很不好。
嗯哼，
对，所以我不觉得他有怎么样啦。
嗯，
对，然后平常相处我也觉得还好，只是偶尔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对，
那我觉得你讲的也没错啊，因为
对吧？
对啊，
我就很想要对，嗯。
听你这样一讲，我突然想到。我们医院有类似的事
情，好，快告诉我。
就是我在进医院实习之前呢，啊
嗯，
就是有先跟我的直属学长姐就是吃饭嘛，然后打听一下医院的生态啊，要注意什么事情啊，
嗯，
然后就是要讲那么 detail 嘛，反正就是某一科，
自己那个变造一下，
某一科的一个，反正他应该也不知道啦，啊，反正就是某一科的一个。学姐，
嗯，
她就是我的直属啊，就特别跟我叮咛说要小心那个学姐，因为那个学姐就是，她很热于教学，很好，但是她很常会出一些小作业给你，
嗯，
那个小作业就是可能一个问题，就让你回去找 paper 啊，或是告诉她答案什么的，然后写成一份书面报告啊，或者小小的就是一个。一个小报告，然后可能下一次门诊的时候给他，或是传电子档给他之类的。那其实写报告这种事情就也还好，因为反正也是学习嘛。但是我的直属就跟我讲说，但你的报告啊，如果到他手上，他就是不会有下文，就他也不会给你任何的回馈啊，或是告诉你说哪里对哪里不对，或者是说什么他自己在系统性的跟你介绍一次这个问题，他就是任何的讯息就不会有。然后他拿到这个报告之后，你就会发现过没多久就会在他下一次的那个学姐个人的可能是文献发表啊，或者是一些定期的 meeting 上会出现你准备的那个资料，然后就会用在他的报告里面，然后就给人的感觉就会觉得你好像在利用我去做一些事情这样，
嗯，
对，所以大家对就要小心这种事情。
嗯，没有，我都觉得我每次都觉得学长姐这件事情很微妙，
嗯哼，
对，因为 就是比如大家都在同一个研究室，或者你们都在医院。哎、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医院呢、欸，就是医院学长姐、学姐、学长姐算是你们的什么啊？上司吗？
算是算上司吗？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很像是小朋友的那种感觉，就是任何遇到任何问题，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会长比你大的，就是可能比你位就是像位阶嘛，应该是说比你资深的医师学长姐，他们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他们已经是医师了吗？
基本上就是啦。
哦，
对对，所以他们就是可能会，他们的角色就比较像是传递知识给我们啊，或者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找他们，他们会就是帮我们解惑这样。对，那
小老师的感觉
，然后基本上大家就是会比较尊敬学长姐这样。
哦、
对对，就是会比较有礼貌啊，但有些人就是可能，我觉得其实就跟在学校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欸
嗯，
就没有特别说到了医院就有不一样，就是跟系上的学长姐感觉是一样的。
但我觉得好像都很看那个每个系好像都会不太一样，
真的吗？
因为我进研究所之后，我就会觉得我觉得有一些研究室应该就是跟你们这种状态比较像，就是学长会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做实验，然后做、大家做实验可能就差不多，
嗯哼，
对。但我们的就是变成就是大家的那个研究其实都是不太相干的。
Oh.
对，所以大家做的实验都是独立的。
哦、oh. ，
对，所以我做的实验都就是我都是自己摸索，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话，我就觉得跟学长的关系比较像同事的感觉， oh. 对。
我觉得因为兽医系虽然说我们每个人就如果是研究生的话，虽然每个人研究的主题不一样，但是因为你同样都是在医院工作，
嗯、
所以你基本上接触的东西还都是相同的，不会说他做他的研究，我做我的研究，我们就不会有关联，因为我们还是很常会要一起照顾一只动物啊，或者是要面对同一个疾病啊，或者什么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兽医系的研究生比较
你们的关系比较紧密的感觉，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就比较还好，所以这也是我那时候觉得比较不知道，就觉得心里有疙瘩 的事情嘛、
嗯。
对啊，因为我就会觉得，就是如果是比如学长给你的话，
嗯，
就会有一种好像比较难拒绝的感觉。但如果把它想成是同事推给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容易可以拒绝的感觉。
哦、
对，我就会对，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关系的定位觉得很模糊，
嗯哼，
对，
好像是哎、欸、
的这种感觉，
对，
嗯，是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件事情可以化简成，我觉得大家在分组报告的时候应该也很常遇到这种事情，就是同事或是你的组员，就是把你职权以外的事情就是推给你的时候，
嗯，
应该要怎么应对？对，
你说要怎么？
你有遇过这种事情吗？我觉得分组报告的时候应该很长吧，分组。做事情的时候，
其实，
你很幸运都没有遇到过。
对，
真的假的？
我觉得我反而是比较雷的那个，我没有推给别人啊，就是可能大家就是会公开的讲好，说每个人负责做什么做什么、
嗯，
只是说我自己的部分可能进度就会比较慢一点，就是跟别人相比的话，
嗯，
对，但我不会把我的要做的事情推给别人。那我之前是。有遇过那种就是啊，之前不是会有生化实验吗、
嗯？
然后我到了，因为我那时候是刚进兽医系，然后就是对里面的人都还不是很熟，所以我就跟了一个同样也是跟我一样刚进兽医系的同学一组，然后一起做生化实验。但那时候因为就是大家都不熟嘛，所以就觉得就是对一个陌生人的容忍度就会比较大一点。那个时候就是常常对方就会问我说，因为生化实验室的作业是这样，就是你可能要先做预报或是做对，要先写预报，然后预报结束之后，
做完实验要再交一份报告。
对对对对，做完实验会有当天的问题要交作业。那其实那个生化实验作业好像就是变成我们会分配说，可能他写两题，我写两题这样。那有的时候就会变成说。他写一写，然后就想要问我说，他这题不会写怎么办？然后就要问我怎么写，或者是说， 可能是两个人要写同样题目的作业的时候，他就会来问我说：“你这题是怎么写的、啊？”他就一直说他以前是，因为他不是台湾人，就是他在别的国家的教育制度好像不太一样，他就会说他国中的时候读的是文组学校，所以对这种自然科学的东西都不是很熟，然后他就一直来问我问题啊，然后问说你是写什么东西，一直想要参考我的答案。一开始我都觉得还好啦，没关系啊，反正就跟他讲一下，但到后来我就觉得有点烦，因为我自己在写那些作业的时候也花了很多时间，那为什么你问我一句我就要立刻告诉你我的答案呢？就算不是对的好了，我也会觉得这是我花时间得到的。
嗯，
对啊，所以就开始对他有一点点小疙瘩，对，小疙瘩，然后对他有一点小芥蒂嘛，怎么样？对，然后后来就是一开始我想说是不是我太小心眼，还是包容度太低？就后来又过了一个学期之后，发现其实好像系上的其他人也都渐渐觉得那个同学有一点小问题。
哦，
对，
你说他不只要你的答案是不是？
不是，就是好像跟他同组做别的事情，他也都是扮演一个
伸手牌的角色，
就是不劳而获的，对
啊，
好像他没有付出什么，然后就可以得到我们一样的成绩啊，或者是结果这样。所以就会觉得大家就渐渐的大家都不太想要跟他一组。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就是一开始大家还是陌生人的时候，对陌生人真的包容性都很大。
对啊，
就会，我觉得台湾人是不是大家人都太好了，就会觉得很拍谁啊，就是就会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觉得你这里我看不顺眼，就是你可以不要再这样子吗？就我们就很难跟陌生人讲这种话。
不敢讲真心话，
对，就跟陌生人，对，所以就会被一些坏陌生人吃得死死的。
对，我就发现他好像就很常利用我们的这一点，然后一直去从每个人身上汲取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来壮大他的这个人，这样，真的，
好好笑，对，好，然后我就有仔细思考了，就是比如说组员或是同事把事情推给你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应对。那我就想说，我一开始我想到最后，我就觉得我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
嗯，
就是怎么应对，就是最后的结果不是其实只有两个嘛，要么你就接受，要么你就拒绝啊。
嗯，
对。然后我就想说，如果要接受的话，就是心态上要怎么做调整？
哦，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接受这种事情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对不对？想说啊，没关系，反正多做一点就多学一点。
对，就是吃亏就是
占便宜。
哦，
对，
我妈妈最喜欢这样跟我说。
我妈也爱讲哎。
对啊，才不是。
很多那个网红都会一直说不要听这种话，对不对？
对啊，怎么可能做久了？还有什么有能力的人，
能者多劳。
哦，对对，能者多劳。谁会信啊？
对，我就觉得，就抱持着学习的心。
对，
对，我觉得我后来就想，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最坏的发展，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
我觉得最坏的发展不是拒绝，我最坏的发展是你接受之后，你又太不爽，所以你又做得很不好。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就一个两败俱伤的感觉。对，因为你又很不爽，但是你事情又没有做好，然后没有做好那个人会说，就是那个谁思思做的，他就这样子啊，我就叫思思他就做不好，就是更不爽。
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要是你后来选择接受的话，你就要么你就抱持了学习的心之外，你就还要很有，就是要有责任感啦，我觉得大家都有责任感。对，就有责任感要把事情如果都已经接受了就要做完。我觉得对，就不然我就觉得你接受之后再做不好，我觉得比拒绝后来要承担的那个痛苦更巨大。对，那我觉得重点就不要心存芥蒂啦，就这种事情。对，我后来选择拒绝，因为我也不想要心存芥蒂，我不想心存芥蒂。对，然后我又不觉得我可以做得多好。
我觉得要看就是你多不爽欸，因为有时候就表面上我还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啊，然后但我就是还是会 在背地里一直跟别人抱怨啊。
跟你人太好了啊，
哦、
你就没有办法就做这些，就是比较那个的事情。你什么星座啊？他忘记。
双鱼啊。
双哦，对啊，感觉就是会比较不好意思讲。
喝狼。
会想太久的感觉，会一直想，然后就一直跟朋友抱怨。
对。
然后朋友说：“那你就跟他讲。”那你又不敢。
对。
就一直这个循环，对不对？
对，好像是这样、欸。
对啊。然后拒绝别人的方法，我们留到最后面再讲。我们先要讲第三个我最近生活遇到的小事情。
好，
对，然后这个小事情就是呢，就是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在学校里面，然后他们最近想要创一个社团，然后他创社团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就是我在学校就是规定说要人数要到多少，你们才可以创社团，他们人就不够。然后就找我们，就是我们是他的同学朋友嘛，就说可以帮他们签名之类，我们就说好啊好啊，然后去签名。然后我又很久没看到他，我就跟他小聊天。
嗯哼。
对，然后我就说，哎、欸，你做这个感觉蛮有趣的，怎么样？他就说，那要不要一起呀、啊？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真的没有想太多，我现在就觉得很后悔，我那时候应该多想一点。对，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我就说好啊。
嗯。
对，然后因为他就是创立那个社团的时候，他找的。一起要创立的人，就是新认识的人，
嗯、
是从学校的，就是各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号召来的人、
哦
來，对，所以大家其实认识是认识，但是就是感情不比较没有那么紧密、
嗯，
对，然后对，所以他就觉得我要进去，他觉得很开心，他就很常跟我讨论就是这个社团的事情，
嗯，
对，然后我也会跟他就讨论啊，就讨论就是哦，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要怎么样，然后。在讨论的时候我就慢慢发现就是这个社团跟我本来想的不太一样。对，因为 我朋友是社长。
嗯。
对。然后他们想要往的那个方向就跟我心中觉得这算应该要做的那些事情就不一样。
嗯哼。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越来越觉得就说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参与这件事情，
嗯，
对，就算我参与了，我也觉得我会很不快乐，就会觉得不太舒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萌生退役，就想要退出，但是我同学很热情，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不好意思讲我要退出，然后我就再拖了大概就几天，
嗯哼，
结果事情拖到某一天，他突然问我说，哎、欸，你明天晚上有没有空？我说有啊，要干嘛？他说那你陪我去吃饭好不好？我说吃什么饭？他说要跟指导老师吃饭。要跟社团指导老师吃饭，然后社团指导老师还要请那个什么，他认识那个人脉的那种外面的人啊，他说要、
哦、
就想要大家一起讨论这社团怎么发展，那我就会觉得哇，就是我那时候都有点想要退出了，但是
不好意思拒绝，
我又不好意思，然后我前面都不好意思拒绝，然后我都拖到那一天，然后那天因为他又会讲的，就觉得说觉得就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因为他就一个人害怕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又很心软，我就说好，然后我就去了，对，然后去，然后就会讨论嘛，
嗯，
对，然后讨论的那个当下，我就更觉得他们想的跟我不一样，
哦、
对，然后那天还被老师请吃饭，
吃一顿免费，
我觉得对老师最拍死，我就去吃一顿免费的饭，然后对，然后我后来回来，我就想了很久，
嗯，
我就觉得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有赖他，就跟他说，我觉得我好像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要退出了。
嗯哼，
对。
那你的退出会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不会有影响，因为我才去里面一下下而已，
嗯、
应该没有影响。我是觉得对那个人比较拍谁
哦，
对，
是情意上的
那个、
嗯，
对，因为他真的都很热情的跟我讨论这些事情、
嗯，
对，所以我要传那个，就说我想要退出的。讯息的时候，我真的很纠结，我就躺在那个床上、oh. 很纠结，我就打那个字，我就觉得哇，就有一种很像要分手的感觉，你知道吗？ Oh. 对，因为其实也很难预期，就是你传给他之后，他
会有什么
反应？会不会不开心？
嗯、
对。
哇、啊，那后来事情有完美落幕吗？
我觉得算完美落幕，因为他人很好了。
哦、oh, ，那就好了。
对，我觉得他应该多多 少可能有猜到，
oh.
然后就有就说啊，那没关系啊。
了解。
对对对，对，但当下我真的很纠结，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大家要传这种很像分手信的讯息之前， 应该要做什么，才会加强你可以把这个讯息传出去。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我还先在那个备忘录先打出整个，然后我就很纠结，想说到底要不要传出去。
嗯。
但我那时候又觉得，今天不传再拖都就会越拖越不好啊。
哦、
对，因为他们后来就要慢慢开始办活动什么的，他就会觉得我可能要参加什么的啊。然后那时候如果又再不好意思拒绝的话，就我还要去参加那些活动哎、欸。对啊，我就觉得不行，我那天就要传出去。但我那时候又太害怕了，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对，那我再告诉大家，那这时候要怎么办？这时候你就马上打开 LINE， 然后跟十个朋友讲这件事情。真的，你就马上打开 LINE， 然后一直跟别人狂讲这件事情，要大家给你勇气。
啊、就会有十个人站在你这边。
对对对。
你赶快传，
你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你就说拜托，给我一点勇气，让我可以传出去。大家。对，大家平常要养好这些朋友，对，养好一些就是你讲这些无聊话的时候，他们都会回你，然后都会支持你的朋友，对，他们就一直给我鼓励，就说你要传出去，对，你不能再拖了，怎么样怎么样，我突然就觉得获得很多信心，然后就传出去了
啊。
对，
这种感觉会不会像是你原本大学的朋友突然找你安利，或者是买保险，然后你不好意思拒绝啊？
你有遇到对不对？
我有遇过类似的耶。
我觉得你讲的很抽离，但我们都知道是谁，我觉得很好笑。你演的好像是你的事情，但我根本都知道啊。嗯、
真的吗、欸？我们想的是同一个吗？
应该是同一个人，但是我跟你讲，那个人没有来密我。
为什么？为什
么、欸欸、很怪对不对？我有遇到很多个被他安利的人，
嗯、
然后他。对，然后大家都会跟我说，哎呦，安利我怎样怎样，然后我心里就一直在想说，
他什么时候
他卖的那个东西不是最适合我本人吗？
对啊，
我还是真的会买的人啊，我觉得他真的有眼无珠，我觉得你这样子是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直销的，
就对，当下就觉得啊，这一定就是他就是想要。抓我去当他的
下线，
对啊，下线啊、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也就是用半开玩笑的方式去拒绝他，就说：“哎、
嗯
欸，你这个讯息是不是复制贴上给很多人啊？”
应该是吧，
但他没有正面回复我这句话。
他讲什么？
他好像就是又扯他想要卖我的那些东西的一些事情，
哦、
但。我后来就因为我那阵子真的是太忙，我就懒得回他讯息、
嗯，
所以就这样未读，然后就这样过了。
嗯，
对，所以也就还好啦。
嗯、
但就是觉得哇，人生第一次，
被
同学安利，
被同学安利啊！对，因为哦，我同学以前会有那个、欸，就是他念那个经济系，
嗯，
然后他们会有些同学可能暑假就去银行实习，
嗯哼。
然后就一直想卖保险给大家，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就他有赚吗？他也可以赚。
我不是，而且有一些可能不是，就是大学同学，可能是高中同学，
嗯，
而且可能还是高一班的、哦，就是很不熟的那种同学，就转秘密说，哎、欸，芝芝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要出国玩啊？因为想要卖那个旅行平安险给你。
啊，好奇怪哦。
然后就约你出来吃饭，然后就会跟你讲一些就保险的事情。对，我一方面觉得，我就觉得他们很棒，我觉得他们
很勇敢，
很勇敢又很敬业啊，我就觉得对，这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
对，但站在那个就是被卖东西的人，的立场、
嗯，
因为觉得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复杂、
啊，就很难拒绝啊。
对，就会觉得我想要，就是要是你那个东西真的就觉得我根本就不想买，
对
的话，我又想要拒绝这件事情，但我又不想要。觉得我们好像都不是朋友了的这种感觉，对啊，内心比较难，
要有技巧啦，这就是说话的。
没有跟你直接未读人家，这样未读人家之后还是朋友吗？
没关系，他还是会回我讯息啊，
他回你讯息哦，
偶尔会我现实，但我好像也没有回他，哦，就常常会漏回或者是不想回这样啊。哦哟，
没有他不会，他都有回我。
真的、哦？
我说你啦。
哦、oh, okay. ，对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刚刚第二个故事，就是那种被推东西的事情，
嗯、
然后再第三个，第三个其实严格来说也是推东西的事情，对不对？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根源就是我太不懂得要怎么拒绝别人。
嗯，
对，因为我真的以前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是一直都被教育那个啊。我觉得我们很少就 say no 的感觉。
哦，就是不想冒犯别人。
对，不想冒犯别人，而且我就觉得感觉在以前的求学过程中，
嗯，
几乎都不会说什么我不要，或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拒绝耶，就是老师叫你干嘛，或是同学想要你干嘛，
哦，
就好像比较难拒绝，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很强调那个、啊、以和为贵的感觉、
嗯，好像是，
就大家都不想要戳破那种大家都还是好朋友啊的那个表面，
嗯哼，
对。的时候，拒绝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困难。
没错。
你有这样觉得吗？
我会觉得变成说，我找不到我要拒绝的理由。这个就很像是……
可是什么事你会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啊？
就觉得没有，
或者是那
个
理由太薄弱，对不
对？哦，
对
对对，会觉得说好像拿这件事情来拒绝别人很不好意思。对啊，
欸、但是我也懂这个心态，就是有的时候，但是那个理由是真的，对不对？
对对对，理由是真的。
就像同学可能约我说要不要去吃饭什么的，
嗯，
那我记得我好像讲过一些很荒唐的理由，那大家都觉得我在胡乱，但是根本都是真的。
我讲过什么？
我家淹水，
这真的？
但那是真的，我高中的时候。
什么地方现在还会淹水？
没有，我家有时候下太大雨就会淹水。
真的假的？
对啊，
土城不会。
桃园比较落后。对啊，我还记得就有人约我说要去出去干嘛，我说我不行，因为我家淹水，他觉得我在胡乱，但是是真的。我那时候打出我要淹水，我也会很嘴软啊。
好好笑，谁会在下大雨的时候约出去吃饭啊？
没有他，因为他在台北、
啊，
他没有怎么样，就桃园下雨，啊、然后我在淹水。哦，
好笑。
对，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就是拒绝别人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你觉得不敢拒绝别人，他的背后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是怕被骂吗？因为你是怕被骂专家。
我就
你就很怕被骂、啊、所以我就觉得想问你这件事情。
哦，没有，我是常常会觉得少一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哦、
对对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就很不想要跟人家沟通或者是起冲突，但我
可这样就会让自己多一事啊。
哦，对啊。但是因为哦，我的想法是如果那个虽然还是有多一事，但那个一事是只关于我自己，所以我可以靠我自己克服。但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牵扯到别人，那我还要去跟别人沟通，就有点懒啦。
哦、oh. ，
对，所以就不太喜欢这样。
我说，如果拒绝之后，那事情变成是大家的事情的话，你就觉得很麻烦吗？是这个感觉吗？
不是。
那是什么？
我想一下。
好。我按铃了，
因为我刚刚有想到啊，但我忘记我要讲什么。
那没关系，就算了。
哦，不是啊，我刚刚的意思是说，就是嗯，
靠近一点，
就是像是之前自习室的事情
啊，
就是那个位置啊，就是很多人都不对号入座，
哦、
然后变成说我画好的位置，
有人坐在上面，在上面睡觉，
对，然后但我就会。不愿意去拍拍那个人，然后把他赶走，跟他讲说：“哎、欸，这是我的位置。”但是当我坐到别人的位置的时候，我发现其他人其实都很怎么讲，很
勇于
勇
于叫人家起来，
对，很勇于叫，对，所以我就一直被改，一直被改。那我就会觉得怎么都没有人像我一样不敢叫人家起来，然后我就只能一个人在那边骂说：“为什么有人要坐我位置？”但其实。正确的说法是我其实也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把那个人赶起来，我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哦、oh. ，
对，但我就会觉得说，我怕我如果今天去叫那个人起来，那个人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我，或者是说，就是好像造成 别人的困扰吗？
不是，可是那个人还能用什么态度对你？不就是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吗？
哦，
那个人真的就起床站起来大骂你哦。如果发生的话，就拜托让我知道。我觉得太精彩了。
不，
可是我觉得可以理解，
嗯，
因为我以前也会有一种不想要跟陌生人沟通的感觉。你是这个感觉吗？我以前是有一种，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很严重，欸，我连去买东西都不太想要，欸，
哦，好像大家都会经历过那一个时期，就是不敢跟陌生人说话，
嗯，
就是妈妈就叫你去买东西，就说不要，我不要结账。
对对对对。会不会只有我们两个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或是你去餐厅要点菜的时候，就跟妈妈说
不想点菜，
对对对，然后妈妈就会一起跟服务生说，哦，我们要一个什么什么猪什么，
就是会在那个靠北麦当劳上面就会说，就女朋友都一直只跟男朋友说要点什么，要超小声的那种，
好好笑。
对，
对，
所以你以前有发生这种事情吗？
有，但后来我就长大啦，就觉得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啊。
对
对，但我觉得，
欸，那打电话嘞？
哦，我以前也很会抗拒打电话。
对啊，我到现在都还有一点呢，抗拒打电话给陌生人。
我觉得是因为我有发生过一个小阴影，就有一次
什么？
我之前打电话到，就是那时候大概国小的时候，我跟一个国小的同学很要好，我们是好朋友，然后，
嗯，
那时候就有一次我好像要打电话到他家找他，
嗯，
结果对方一接电话他就问我，喂，请问你是谁？然后我就想说，这声音不就是我同学吗？我就跟他说，就是我谁谁谁啊。然后他对方又讲一次，你是谁？请问你要找谁？我就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然后我就好像讲了一个很没礼貌的话，
哦，
然后结果后来才发现那个人好像是我同学的妈妈，好丢脸哦。然后我就一直就有点心里有点阴影，
哦，会，我觉得会耶，会有阴影耶。对，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啊？突然忘记。
哦，不敢拒绝别人的心理是什么？
哦，跟这有什么关系啊？我真的突然忘记耶。
不想跟陌生人说话。
可是拒绝，哦，有的时候拒绝是陌生人，对不对？
对。
可是有的是同学啊。
那一定是不熟的同学啊，我觉得。好像如果是一个很熟的人，
哦，
你就会
很，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很熟的人反而很容易拒绝，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然后你让我约你约我吃饭，我说我不要。
对啊，可能心里会想
诸如此类的。哎，这种半熟不熟的反而最难拒绝。
对
对，
因为你还在跟他建立友好关系，
嗯，
你不能破坏这个友谊。
啊，为什么我讲不是？我想起来了，为什么讲到那个？因为自习室的故事
啊。对对对对。
完全想不起来，大家觉得我们很失忆啊，
我们很跳动。
不是自习室的故事。但我后来都觉得，哦，我以前也会那样子，但我后来都觉得我觉得都是想太多才会不敢做这件事情。
哦，
对，
就是对的事就去做，
对，
哦，
就有理由就可以做。对，而且做错我就想要就想一下最坏怎么样，你又就被骂。
不要，
很不想被骂，对不对？
我不想被骂。
对，我后来就，对啊，后来就想说，最后好像就是被骂，欸，就觉得好像还好。
嗯
嗯，对啊。然后我就有自己列了一个小小的拒绝别人的方法的 SOP。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在想，就觉得说我凭什么告诉人家 SOP， 我自己又做不到。但是我又觉得我要写出那个 SOP， 然后。时时刻刻警惕我自己，
嗯，
下次我遇到那个想要拒绝别人的时候，我就要马上想到这个 SOP， 然后马上用出来。对，我就觉得第一个要先感谢对方。
为什么？
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你都不敢拒绝别人，你一定是不想要跟对方硬碰硬啊，对不对？
哦，
所以我就觉得你要先把对方抬到一个位置，让他，
哦，
让他不好意思。不被你拒绝的感觉，
哦，了解。
对，我觉得第一个你要先谢谢对方，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很坚定的拒绝他。我觉得你要先谢谢他，就是，
嗯，
哇，像是比如说 学姐跟我就说，哎、欸，你可以写期末计划吗？
嗯，
觉得第一用第一 SOP 的第一个，我就说哇，谢谢学姐你那么赏识我，让我愿意把期末计划给我写。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写耶，第二就要用出第二个 SOP， 就是我要很坚定的拒绝对方。对，然后你要附上一些，就是 是我的理由，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对，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写耶，我不能写这个期末计划，因为我做不到，我觉得太多 data 我不会处理。还是给学姐写好了，对。然后第三个，因为我觉得一开始他被拒绝的话，
嗯，
他一定会想要推脱一下，
嗯。
但是第三个 SOP 就是你要坚定你的立场，你不能因为他推脱你一下，你就突然想说，啊、好吧，不行，不可以。你一开始就要想清楚，说到底要不要拒绝他。对，比如他就说，哦，可是我那时候时间很多，你就说不行啦，学姐真的不行啦，我做不到啊，真的不行啦。对，你要比他更坚定。对，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我第四个是二选一，
嗯，
要么就马上转移话题，哎、欸，那边有蝴蝶，这种的，对啊，不然就是你要比他更难过，就说啊，我怎么学那么不好，我都没有办法写期末计划，还是学姐比较厉害，都可以写期末计划，我都不能写，然后就快离开，对我想到 SOP 是这个啦，
好戏剧化，天哪。
而且我觉得，要是我真的这样用出来，学姐就会吓死啊！他就会马上忘记说到底要给我写什么，因为觉得真的太可怕了。
他觉得你比他更难搞，不行。
对，就是我心中 SOP， 你要告诉大家你的 SOP 吗？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是因为一定是对方可能要。麻烦我或是拜托我做什么事嘛，
嗯，
我才要就是才会有机会要去拒绝别人。那通常这种事情都是我就会第一步，我就是会先问说，哎、欸，你怎么会想找我？我想厘清，就是了解他背后的原因。
嗯，
那第二步呢，就是我就会帮他站在他的角度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就但那个解决方式不包含我。就很
像我知道了，给他另外一条路，
对
不
对？
对
对对，给他另外一条路。那如果说在我们两个讨论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中间，他一直透露出哦，我就是觉得你是最好的选，最好的那一个人，或是最好的那个选择，那你就要开始告诉他说，不行啦，我真的不行啦，我觉得什么什么选项会比我更好，就是一直把他引导到另外一条路上，或者是给他别的人选，或者是推荐，这样很像是在推脱责任，但是就是会告诉，就会让他有一种，我其实也在帮你解决问题，但那个解决问题的人不会是我，但我有在帮你。对，所以就最后如就会他就会可能放弃啊，会觉得说啊，好像真的别的方式比较好，或者说啊，那我可能就只能选择第二种方式这样。
嗯，
对，就是一种
我觉得蛮有道理，但这样不会很累吗？还要帮他想另外一个方式哎，而且不是，比如说好，就是比如说你的学姐就想说，哎、欸，慈慧帮我写期末计划，
嗯，
然后那你要怎么样？就说啊，那个。为什么不叫那个什么学长写吗？
应该是
那学长答，答学长被问说为什么，他说只会觉得只是觉得你很适合写，这样学长不会很恨透你吗？
嗯，我觉得就像你们，你一开始最一开始讲的，就是你跟，
嗯，
就是你跟学姐有讲说，你可以帮别的事。但是不是帮他写这个计划，
哦，
对，所以变成说这件事情还是要由他来完成，但是你可以去分担别的事情，
哦，
对对 对，
對，
就是很像诸如
帮，哦，他背后的理由化解掉，
对对对，
哦，
对对对，这种感觉，對，
而且嗯，对对对，而且背后理由就会说我可以帮助你啊，但其实也不一定帮得到，对不对？
没错没错，就是要让他有一种你其实真的有在帮他，但其实好像也没有的感觉。
因为等到他要你帮他后面那个理由的时候，你又可以再使出一次 SOP。
没错。
对耶，我觉得讲有道理耶。对耶，那如果是卖东西的嘞，
就直接拒绝了，管那么多，喔
啊。卖东西的话。用我的，用我的，卖东西用我的 SOP， 然后遇到那种 就是工作场所啊，或者分组活动的时候用吃吃 SOP， 对，我觉得很赞。好，
太好了，
我觉得很棒，我们聊好多天哦、喔。对，然后我们到最后的那个古文时间了，
终于来到我们的
对，然后因为我们最后在讲那个拒绝的事情嘛，
嗯，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了，我就想到一个就是唐代张籍的《节妇吟》，对，他就跟拒绝有关系。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有没有别的古文跟拒绝相关，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大陆不是也有很多那种很像雅虎知识家的那种网站嘛，会有人问问题嘛。然后我就看到有人问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好笑。他就说，不，很像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的情境题。他说，不熟的朋友推荐我买茶叶，但我不想买，要怎么委婉的用古文拒绝他？很荒唐吧？我想说，到底是什么 situation 需要问出这个问题？
还是我们以后第三种 SOP 就是丢这个古文给他，然后告诉他我们的意思。
我就觉得很荒唐，然后我就看下面的答案，我想说下面有人写什么，然后那个人就写说，但是你这古文他也看不懂啊。对，我觉得很好笑。对，好，反正 anyway， 好，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古文是张籍的《节妇吟》，然后我会先一段一段的念。然后念完之后，芝芝要帮我们解释他在说什么。对，张籍《节妇吟》：君之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开始啊。
好，这个呢，我觉得他就是在说有一个男生，他知道有一个女生是有夫之妻，但。但他就我讲得好烂哦，就是有一个男生，他明知那个女生是有丈夫的、
嗯、
但因为他还是很喜欢她，所以他就送了她一个很酷的珍珠，叫做双明珠吧。然后接收到这个礼物的那个女生，她有感受到那男子的对她的爱意，所以就把那个珍珠系在她的衣服上。我猜是这样啦。
嗯，好，君之妾有夫，我觉得大意是对的。
嗯，
对，但是他君之妾有夫，君是你的意思。
哦，
对，君是你的意思，然后。用君其实不知道是男是女、
嗯、
但是我们第二个看到妾、
嗯、
妾是女生自称、
嗯、
对，所以就会知道说她是一个代言体啦，就是她用一个女生的口吻写出这首诗、
哦、
所以她就用一个，她就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女生，就说哇，你知道我已经有丈夫了、
嗯、
但还是送了我双明珠。双明珠你觉得是一个一个括号双明珠，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吧？我觉得应该是就送我两颗很漂亮的珍珠吧。
都可以啦、
啊、对，搞不好你是对的、啊。对，我觉得应该是两颗很漂亮的珍珠啦。
嗯、
然后感君缠绵意，就是觉得很感，我觉得反正感觉应该也可以。然后我会觉得反正感谢应该也可以，就觉得很谢谢你。
啊
就对我这种绵绵的情谊，就是你就算知道我已经有老公了，但是你还是那么喜欢我、
嗯、
所以我为了想要就是纪念你的这份感情，所以我就把你送给我的两颗珍珠挂在我红色的罗襦，其实有点像裙子。
嗯
嗯，就大家回想那种古装的感觉，他们会有裙子嘛，女生，对，他就系在腰间那里，对，他把那两颗珍珠系在他的腰间，
这样是哦、
嗯，然后下一段，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直寄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是你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好，国文大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就有点长了，我得消化一下。哦、oh, ，我看懂了。
好，请告诉我们。
我的解读是，就是这个女生就是我啦。
嗯。
家里可能出了一点状况，所以我的良人就是我的另外一半可能已经挂掉了。
你从哪里判读出这件事情啊？
什么这个啊？
哪个？你要讲出来啊！
我不会读啦，它是什么？
你说直记吗？
直记明光里。
嗯，
因为它有，因为我不懂记的意思，但它有歌，所以我就想说它是不是一个战争的意思。
哦、oh, ，OK。
对，然后，因为虽然我的另外一半去世了，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用心就是就像太阳跟月亮一样。那因为但因为我跟我的丈夫就是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同生死共进退。因为他死掉了，我就不能因为他走了就背叛他。所以为了拒绝对方对我的爱意，我就只好把你送我的那两个明珠。还有我的泪一起还给你。那我们就只能怨恨说我们相遇的时机是不对的。
哦、oh, 欸、我觉得你后面翻得很好耶、欸、只是前面有点不太对。对，妾家高楼连怨起的意思其实在说，就是我家，就是我的家的那个房子其实就是连着皇宫的。
嗯、
就代表说她的丈夫的地位很显赫、
嗯、
对，然后良人就你刚刚发现，对，就是良人她的丈夫嘛。
对，
那良人直进明光里的意思是就是她的老公是在皇宫里面当侍卫的、
哦、
对，然后妓就是一个武器嘛。
对，
对，所以她是拿着武器在皇宫里面当侍卫的、
嗯、
对对，所以她老公没有死掉。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就他们家也家世显赫啊，然后他们、对，他们家跟那个皇宫连在一起耶，就他们家应该也很有钱、对，然后他说，对，我觉得这边就有一个反差啦，就虽然我过得就已经是那么好了、但是我还是知道，我还是很感念，就是你对我的这份情谊，你的这颗心朝朝如日月、对，但是我已经在就是结婚的时候啊，已经发誓过我要跟我的老公就是同生共死了、对，所以我此生没有办法报答你的这份情谊、对，然后最后一句我觉得你翻得很好，
真的吗？
就是，就对啊，就是我把你送我的那两颗明珠还给你、
嗯、
对，你刚才说跟我的泪水一起还给你，对不 对，
对，
我觉得讲得很好。我觉得翻得太好了，我觉得很赞。对对，因为我本来想说就只是哭而已，但是就说跟泪水一起还给你，我觉得真的翻得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真的很棒，你很棒。对，然后恨不相逢未嫁时，就是跟刚刚讲的意思一样，就是只能怨恨说我们两个的相遇不是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对，那你看完这个，你有觉得这个跟拒绝有什么关系吗？
就把
你说他就是拒绝那个男生，对不对？
对。
好，然后他的杰富林啊，他其实有一个副标题叫《寄东平李师空思道》。
嗯、
对，然后寄就是这封诗，这首诗是要给东平这个地方，李师空是一个人名，然后思道是李师空的官位。对，然后相传这首诗是因为那个唐代后来就是有那种藩镇割据嘛，对不对？
对。
然后李师空是其中一个地方的节度使，对。然后那时候藩镇割据，然后节度使李师空想要招揽张籍到他的麾下，然后来就一起壮大他的声势，但是张籍不想要去。但他又不好意思跟，因为那种节度使他们就握有兵权啊，就很凶。
嗯、
他不好意思跟他硬碰硬，他就写了这首诗。他写这首诗其实是想要拒绝说我不想要去你那边当官。
嗯，
对，他是听懂这个故事吗？
所以他
对，所以他其实就把自己比喻成那个女生。
哦、
对，就是李师空，你虽然就是那么赏识我，然后你想要把官位跟一些荣华富贵都给我、
哦、
对，但是这些我都不要。对，所以他就把这些都还给你，他没有想要去那边当官。对，他就是用一个，因为从那个楚辞那边就有一个，就是以 夫妇育君臣的一个传统。对，就是臣子都会把自己比喻成老婆，然后都会把那个他就会写得很像夫妇的故事，但是他的夫其实都想要影射的是皇是君王是上位者，然后那个妇都是他自己的代臣。对，所以这首诗也有那种感觉。对，所以他写这首诗就是用一个很委婉的方式来告诉李世空说，欸，我们要去哦。对，所以他这跟拒绝有关系。嗯，
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说。
那他本来就打算拒绝对方，为什么还要收对方的双明珠？是像你说的要先把对方抬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境界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写完了 SOP， 我看到这首诗，我觉得太好了，这是最好的佐证。对，大家会要有没有复习一下我刚才 SOP？ 第一个就是说要谢谢对方，他是有谢谢对方，说感君缠绵意气在红楼如，说真的很谢谢你送我那个两颗明珠，我就把它绑在我的裙子上面。对啊，然后他后来是不是有很坚定的拒绝他说，可是我弑夫是你同死同生死，哎，对不对？就我不能去。然后他最后还说恨不相逢未嫁时，就是比他还要更难过。这好难过，要不是我现在在哪里当官， 我就可以去当官了啊。
哦
好可惜哦。对，不错吧？
好厉害，
我就选得不错。对，我们没录好久，哦，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吗？你最后想说什么吗？你最后介绍大家一个你最近在看的剧之类的，好不好？
我最近看的剧吗？
你有在看什么剧吗？
我想一下哦。
如果很有趣，搞不好我们可以看，我可以再讨论啊。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剧啊？我好像看 YouTube 比较多。
那有什么好看 YouTube 的影片可以大家分享吗？
我还蛮喜欢乔瑟夫的。
哦，真的哦？你说哪一个？他去那个，我看到他去一个市集的，我觉得蛮荒唐的。
哦，花莲的那个市集。
对对对对对，花莲那个市集。
我还蛮喜欢他的那个秋嘎系列，真的好喜欢哦。
好好好好，那这次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